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看到《地藏经》216页。好，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寄送哦，已经就是第一个寄送，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真理一念间，利益人间无量事哦。那我们讲寄送，就是在这，尤其这边是主要是重诵啊，就是重复前面的长行有讲过的哈。那主要是这个部分。好，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观世音菩萨说，那他来观察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力，那等等，那乃至于说恒河沙劫经过很长久的一个时间，也没有办法去把它完全的说完。好，那甚至在我们如果看见地藏菩萨的形象，然后听闻地藏菩萨的圣号，然后来瞻视顶礼，在就这么那么一念之间哦，就已经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哦。那也是这个地藏菩萨来利益人天哦，那种种无量无边的这种功德事业。好，那我们昨天其实有引用到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哦，佛陀告诉大吉祥天女哦。地藏菩萨就好像如意宝珠啊，摩尼宝一样哦，具足众德，能够遇种种上妙珍宝哦。那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地藏菩萨只有好像《地藏经》只有那个，就可能抄见的时候才会念哦。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哦，地藏菩萨的功德很广大，所以我们讲说，地藏菩萨好像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但是也不是只有度化地狱道的众生哦，其实菩萨。到了这个实地菩萨，初地菩萨已经神通变化都很自在，那更何况到了实地菩萨，那妙觉菩萨已经就即将要成佛，那他当然他的功德更加广大哦。好，所以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说，那地藏菩萨也可以来施予给予我们众生种种的珍宝，那不只是物质上的这些金银财宝，那还有所谓的佛法，所以叫觉知，我们昨天讲到叫做觉知珍宝，有七觉知。那昨天讲到念觉知，然后第二个是择法觉知，那择法就选择的择，那法就是正法嘛，那实际上我们能够去选择正法，抉择正法叫什么，叫智慧。没有，我们有时候常常讲，其实学佛更最重要就是智慧。没有智慧，其实我们会分辨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们讲有因有果，你看世间的正见哦，其实世间正见就需要有，要知道有因有果，然后有圣人有凡夫。那可是有些人不一定能够相信哦，有些人就 TK 嘛哦。那甚至我们讲说，就眼见为凭，很多人其实是叫眼见为凭哦，要看到一照尊什么哎。但这个世间其实很多事情哦，你看像那种变魔术哦，很多变魔术其实都是那种，它就是科学，其实就是科学。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哦？像，前几天好像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什么大仙的一个魔术师哈、哦，然后后来其实他不是去参加一个什么一个团体的表演嘛，人家邀请他去表演嘛。那当然，其实人家表演有他的辛苦的那一面嘛哈、哦。那结果后来就有人去把他。什么道具好像把它拿出来，什么拆穿它哈、哦，那其实就对他的一种，他说对他的一生的志业的一种侮辱哈、哦。那其实有时候魔术就是一种科学，有时候就是一种科学哈、哦。那为什么会这种现象？为什么你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在可以哦突然变出来或什么？其实就是一种科学。好，所以所谓的眼见为凭哦，有时候不是只有眼睛看到你才是真的哦，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就像我前几天讲，之前有讲到一个，我们对时间这种概念就是如此哦。那你看，如果在那种北极或南极哦，其实他们就永昼永夜呢。这对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我们可能会认为说，一天就是太阳出来叫做起床了， 那可是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已经是傍晚了，下午了。可是也许在南半球，现在是早上。那你说什么是时间？你说什么是真的说？哦，有那么明确说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07，那只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个时区里面哦。好，所以有时候眼见为凭。你说我们现在看到太阳，你就这种说，现在就白天，现在就是早上，就是一个白天的时间。可是就我们这个地区而已嘛。好，那你跟如果以前没有这种观念的时候，你跟他讲说现在是白天，没有啊，现在不是白天，现在是晚上。好，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只有看到或听到而已哈，很多是啊，透过那种觉知的力量哈，那透过现在我们都知道说。有很多的科学尝试也好，那乃至于说，你看以前可能50年前、60年前，人们都还是相信所谓叫嫦娥奔月嘛，吼。好，那可能也许到了这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我们就慢慢越来有这种科学的知识哦。况且像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因为就是。在欧洲里面，其实他们认为教廷是掌握的知识的哦。那其实很多的那种神父都是科学家哦。然后教廷他们认为就是地球以地球为中心，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可是后来这些科学家发现不是哦，就那些都是神父哦。然后他们说没有，不是，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啊。而且他们都被认为是那个我们佛教来讲叫做邪知邪见啊，当然他们就是可能认为是异教徒或什么之类的哈，异端的那种分子，然后都被抓起来哈。好，所以其实我们讲说，我有时候慢慢的科学一直在证明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时间这种东西，爱因斯坦说时间其实就是一种幻觉，就是一种虚幻的，就是一种相对的哈。好，所以择法觉知里面就是要有智慧去抉择真理，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有这种鉴别，能够去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伪，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种珍宝哦。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可以分辨是非善恶的时候，那这个世间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游戏规则嘛。那就像交通，就像那个红绿灯交通规则一样，那就是大家能够共同遵守一个规范，那我们才能够一起有一种拥有和乐的生活。好，那第三个叫精进觉知哈，那精进觉知就是很勤奋啊，精进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勤，然后那我们讲，你看，古人讲说叫做一勤天下无难事哈，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精进。要很勤奋的学习，不能懈怠，不能荒废哦。好，那其实精进还有一个意思哦，其实精进就是一种活力啊，就是一种热情。你做任何事情，你就像我们各位来这边用功也好，来这边共修也好，如果你今天就是本来预定好，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可能其他事情。但是你已经预定好，我今天就是要来这边共修来诵经。可是突然今天早上起来，哦，哎，心情不盖好哈，那在不卖起好啊哈，啊拖哈，那这个就缺乏那种精进力嘛哈，就是一种比较容易懈怠，所以要有那种活力哈，要保持那种活力。那其实有时候人就是一种，要活就要动嘛。有时候我觉得人真的是你越不动就越不想动哦。老人家尤其老人家就是这样，你都不叮当，你就都不想要叮当。哦，啊，你要个招嘞招，啊，叮当啊，行者，当者，你也是想要叮当。那同样的，在我们面对修行也好，修持也好，那就是要不断去精进。那其实精进也会像我们看到，我们讲说精进它是贯通于其他的五度哦，那我们布施也要精进嘛，那持戒也要精进嘛，忍辱也要精进。如果我们没有精进这种活力、这种动力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啊，阿伯买喝啊，阿伯啊，马仔做个工啊，或者是我们就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很多的理由。好，所以精进也是一种珍宝哦。那第四个叫喜觉知哈，就欢喜的喜哈，那就是我们听闻正法之后呢，会产生一种喜悦哈，那又或者叫踊跃。有些人你看那个小孩子哈，我们现在已经可能 我们慢慢已经失去那种那个像小孩子那种天真无邪那种小孩子，能像哦，他得到一个小小东西哦，对我们大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但是他就很高兴，很欢喜。你看囡仔哦，那这样咧行咧欢喜的时阵，伊安尼一边行一边走一边跳哦，哦，就是会那种很雀跃那种样子哦。那所以我们对于佛法也要有这种雀跃的心。我们刚刚在念开经偈的时候，你看对佛法那种百千万劫难遭遇呢，我们每天都在念，对不对？每天在念经开始可能都会念，不管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自己用功也好，那或者是大众共修也好，我们每天都在念呢。可是我们其实哦，不要说各位，我有时候自己都是这样哦，就是我们不是很认真的去思考，很认真的去跟这个文字是结合在一起的，嘴在念，但是实际上念是哪在念呢？哈，但是他其实没啥的，没有在动脑的。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哦，可能那个老人痴呆症哦，要动脑嘛，要动脑，你才不会那个不会失智啊，不会，就是好像就是老人痴呆症这样子哈。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他说哈，很关键一点叫舌头要动，你要动舌头。然后还有一个是啊，他说那个健忘哦，健忘不一定是失智，不一定是失智的前兆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的在健忘。哦，你想想看，我才四十几岁，我都觉得啊，我怎样代志看代志哈，想到哈，无水走，无水记起来哈，念咪袂记哩啊。哦，那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但是那个现在研究说失智啊，那个健忘不是失智的一个征兆，他说是语速，讲话速度哈。我那时候感觉我讲话讲伤紧哈，讲话伤紧，然后大概我那听讲我们在听我听无哈。那所以语速是一种，他说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失智的一种关键啊。而且怕为人慢恭维得到啊，越来慢条。但我觉得慢条斯理，像我觉得以前师父他说哦，他平常讲话的时候讲快，他讲快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那个家乡话出来。可是他说大众场的时候他会讲慢，他其实是故意让自己放慢速度。那放慢速度是为了他能够有更多的思考，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同样是语速，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其实研究就是这样，研究它其实就是几个时尊几个时尊啊，这个时期可能就是这个研究是对的，那可能也许下一个时期就有不同的想法哈。好，那无论如何，其实每个人都很怕，有时候我觉得现在人不是怕老，是怕失智的。我看到一个广告说，那个他说他很害怕忘记的，说如果我忘记了你怎么办啊？你看，其实如果我们最亲的人就忘记了我们，那就是会觉得啊，情何以堪呢？哈，那当然，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因为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医学的进步，然后会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有时候人到了老了之后，可能你花就是很多人是躺在病床上，有时候可能就很多时候。就因为靠药物的那个让他去延长寿命。那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断食哈，它是断食的慢慢就是少食的离开哦。就我们想说哦，是让他慢慢的减少他的饮食，因为人爱夹在外嘛。但有些人已经到了失智，到了已经失能，然后他其实就是让他，因为他那个一个。我看到那个纪录片，他是他爸爸，因为他说他让他爸爸又接受一个手术，可是因为接受那个手术之后，他就那个就失智失能的样子。好，然后后来其实他们就医生有现在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就是断食，就是少食断食的，让他慢慢减少饮食，然后那个自然的离开。可是有时候我都想说啊，如果以我们那种传统的说法，可能会觉得说哇，安尼是啥呢？变夭喜呢？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去思考的啦。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思考，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不一定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去离开这个世间。好，那无论如何，其实我们都会想说，就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到底要不要急救啊？要不要？要不要插管，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做那个紧急处理。那每个人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功课，那也他们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没有什么叫做对或错或好不好。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那个 那个就是生病的人做最好的决定。当然了，其实这个世间五位郎，其实五位郎，我有时候会听过有一些就是说不行，别当他细哦，我一点爱给个给个，就延长，就是用药物，用那个医疗器材去延长他寿命，要担时间呢，因为在上要被滚掉，要被跪掉哦，那安尼都可怜了呢。好，但是这个有时候我们都每个人家庭每个的状况不一样了、哦、那这个是哈、哦，春秋在即哈，春在即，秋在即嘛是麻烦的哈。人，我那人一世人吼，拢咧追求财富，然后追求更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物质享受，然后结果有时候你钱多了，然后又造成你的后代有很多的纷扰，那所以。有时候还是回到一个，就是生前能够好好的去做功德是最好的啊。当然也不是说你就散尽家财，我们其实也不太可能哦。那就是能够做就尽量去做，真的就是如此哦。好，那回到这边，我们讲说喜觉知哦，就是对正法要有一个很欢喜，要产生欢喜。那有时候那个我们讲说那个孔子讲说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呢，哇。这个有时候，我当然想讲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你看朝闻道，我们能够听闻正法，那其实我相信，你看这边就会提到一直不断讲说，哦，你做什么功德，做什么，供灯也好，供养地藏菩萨，礼拜也好，不一定要供养，就是有时候你只是礼拜，那很有信心，那就是一种很大的财富，然后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哇，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是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当然我觉得我们东方，我们在台湾，我很少，我其实之前有听过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人，然后他讲说他因为他的家，他的环境不是，他从小他是被领养的，然后就是会觉得说他活在一个恐惧，有一点恐惧当中，因为他的家庭就会跟他讲说，那是我给你给你捡来吃呢，啊，我就夭死啊，我就在路边你就夭死，所以他从小是被活在一种感觉说，他不知道他自己价值在哪里，他不知道他活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很少会去感受到说，哎，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力？我们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感觉。那后来其实他到念书的时候，到了博士班的时候，当然已经年纪很大了，当然因为他后来离开了，然后他自己觉得要闯，让自己活得更，要就是求学也好，然后就是离开了原那个家庭，然后后来他其实他念书的时候，他的教授跟他讲说，他指导教授跟他讲说，你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值得你是有价值的。他突然觉得说，我忘记他有没有哭了，但他觉得为什么会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所以每个人家庭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也好，那我们真的是每个人，我们要真的要感恩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甚至于我们都要感谢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我们自己说，哦，我们过去生其实还是有累积的一点点的福报，做了一点点的功德，做了一点点的善事，那我们这一生能够得人生，能够遇到佛法，要感恩，真的要感恩一切。所以我们讲说要欢喜，要保持欢喜心，真的要保持欢喜心，不要觉得说，哦，啊，我是世间上可怜的人，没人比我较歹命啊，那那个这一条歌说什么，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吼。那为什么比人较歹命？那有时候我倒常常觉得台语歌拢是足哀怨的，足可怜的。那我们不要让自己是觉得说，哦，我很可怜，我很悲哀啊，不要去这样子想，这样想其实也不会改变事实嘛。那好好的去转变我们自己的那种想法。那我们今天都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听闻佛法。哦，真的是我们就是最有福报的人哦，所以要有这种欢喜。你看，欢喜也是一种福报呢，也是一种财宝呢。有些人你要看啊，规天那油头革面，啊那白头割吼啊，那像安安尼，那个啥，不知人倒一回啊钱还是啥，欠伊安尼足侪钱安尼吼。所以有时候人就好好去感谢自己。那不管自己的环境如何，其实，我常常说。 即使人家那种寺院阿嬷也有，他也没有很有钱啊，对不对？当寺院阿嬷嘛是不是就好嘅啊？但是他就是可以去付出去奉献。好，那感恩一切啊，那我们是欢喜的，我们要保持这种确要，那能够听闻佛法。那第五个叫清安觉知哈，那清安就是一种身心是能感到很安稳的，是轻快的，是一种宁静的。有时候其实我常常有时候看到经典讲清安清安哦，禅定也会达到清安哦，但是就是你想想看我们人哦。少年的时候，囡仔时阵好，你看安尼走咧弄安尼吼，拢未感觉忝，拢未感觉迄落，啊一上车就困，吼、哦、啊，反正小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无忧无虑吼，啊就忝就困去啊吼，啊咱人吼，就是慢慢长大之后，你就开始觉得哇啊，神骨轮忝骨折，你就感觉这个身体是沉重的，那不管是生活上的压力也好，那心里面的负担也好，你就是觉得各方面，你就觉得连这个身体你就感觉很轴。走起来是很有负担的哦。那其实我大概升座那时候，大概可能大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或者是那时候来的没有哦。其实我升座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人家就讲说，哇，师父你时阵吼上好看，为什么？上肥啦，讲到迄个就是肥啦吼。那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就稍微有一点比较有肉，大概跟我现在可能大概差了5公斤左右。那我大概这两三年，我就慢慢减了差不多。我没有刻意减肥，因为我不知道要减什么肥，但是我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减少饮食或什么，就是反正自然而然我就慢慢，我就这样子就少了5公斤。哇！我突然发现说，哦，拜过的时阵你无腹肚开掉诶，啊，你走路起来其实也比较轻松，哦，你就觉得人真的是如此呢。我们多了很多的肉也好，那或者是说。这个身体也好，才差几公斤你就有感觉。我以前没有感觉，人家讲说，嘿，我哈、哦、有些女众哈、哦、很在意那种身材或什么啊，差几公斤，啊几公斤啊，计较要昏去啦吼。但是就是如此嘛，因为那个女生通常都是爱漂亮嘛吼、哦。那个好，那所以有时候人要感到那个清安哈、哦，但你既要运动啦，其实运动会让自己身体更有那个活力。就像人家讲那个洪金宝啊，洪金宝比较那胖胖的哦，但是他偶然功夫足好呢，啊呢，过向迄个啥，那呢，他脚踢起来吼，脚向踢足悬呢，小爬足厉害吼，拍武侠剧都很厉害吼。好，所以清安，当然我们这里的清安觉知，是因为有佛法的原因，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是很安稳的哦，然后是宁静的。有时候他不是那种，有时候快乐不一定会感受到宁静，有时候快乐可以，但是快乐也不一定可以感受到那种宁静。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喜觉知一样，欢喜他有时候因为其实佛教的那种欢喜也好，那种清安也好，其实或者是像我们讲到极乐世界也好，其实极乐世界不是那种哇很欢喜的中乐透吼，中乐透很欢喜，我们对我也很想要中乐透，中不到吼，因为我都没去买。好，那当然，其实你有钱很快乐，但是那种快乐就是很快就消逝了，哦，那种快乐是很快消逝。可是佛法不一样，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哇，真的有时候去做一点准备也好，看一点书也好，哦，那我很认真哦，我那个我记得我整本书都被我用铅笔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字哦，但是我就觉得哦，看起来就很开心，就是真的是。我很认真的去用心去做准备也好，那去了解佛法，更深入的去了解佛法。不然其实有时候其实看《地藏经》就很白话就可以看完，但是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去研究，真的是是产生欢喜的，是觉得哇，佛法真的是甚深不可思议哦。好，所以能够让我们得到身心是安稳、快乐、清安的。那第六个叫定觉知，定就是禅定，那能够进入三昧，能够的三昧就是三摩地，就是定，然后能够心不散乱。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就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功夫了，有时候真的人家说要点钢，我们刚好那个点钢，那需要一点点的静下心的。其实像 我们常常讲那个闻思修也好，其实到讲到修闻跟思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我们需要闻跟思，因为你没有听闻，你就不可能有思维的，不可能思维。那你没有思维，你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所谓的修。但是真正的修，因为我们讲修的时候，不是讲说哦，我念做这经，我念做这佛，我念上面就是修。但它还需要透过禅定的力量，禅定的力量。但是禅定的力量，它又要真正能够入定哦，能够入定，其实前五识已经没有不起作用了，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它其实不起作用，完全就只有意识的这种作用。才能够真正达到定。好，所以你看眼睛，因为其实我们眼睛会到处乱看哦，我们眼睛喜欢看漂亮的，然后不喜欢看不好看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那种刺耳的，然后你的鼻子都喜欢闻那好那种香的，不喜欢闻臭的，然后嘴舌就会喜欢吃好吃的，不喜欢吃那种不好吃的。好，那身哦，其实身有时候身有很有意思哦，人的身其实很喜欢那种触感，身是对于触感，然后这个身体就很喜欢。你看形容哦，我想以前我都常常看那个古装剧啊，那种看人家那种哇，那个员外哦，以前那绫罗胖西，我那金金啊呢，我那个纱那个衣服不是弄啊那金金哦，我想讲，那纱一点就歹穿，不好穿哦，啊那骨溜溜啊，一点不好穿。然后，但是我相信呢，其实就是他一定会，为什么人的那种触感，其实啊，可能比较明显，就是应该像羊毛，然后像羊毛，你看哦，现在有那种人工那个人造的那种那个纺织或什么，你看人造的再怎么样，你就不会有那个羊毛的触感那么好，哦，那你看人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会谈。我们就谈，哦，被请卡后哎，哦，请卡那个不是只有漂亮而已，还要穿那种哦，触感是好的。好，那其实前五识是没有作用，才有可能达到所谓的定，因为只有意识的作用哦。那所以就要透过禅定的功夫。那我们讲说，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呼吸，观呼吸就是熟悉法。那就是我们董事讲章。董事长在讲的这个安波手艺哦，其实它其实很简单，但是也不容易啊，就是要花时间，要下功夫。也就只是因为呼吸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静下心来去修的时候，你也干嘛这么无聊？啊，家底下穿溃啊，你只是在注意你的吸气、吐气，你会觉得很无聊，不知道做什么。就像有些人那个以前师父哦。师父他们那个年代哦，那个时代，因为在民国初年嘛，民国初年那个时代，因为由于太虚大师，然后不断去改革佛教，然后他的师公其实比较希望他进入禅堂，可是他的师父就希望他进入佛学院。那时候其实有慢慢有佛学院的产生哦，可是呢，其实禅堂里面哦，因为就是人家他那个时代那个就是讲说去禅堂做什么，都是在捆呐。啊，就是坐里啊，就困啊，一支笔就是坐啦。啊，就看人啊，东倒西歪吼，就一直在那堵嘞堵嘞啊，哇，那就是偏向东偏向西这样子吼。好，那当然，其实那个他的师父的因缘也不错，就是能够进入佛学院去念书吼。好，那所以其实所谓真正的禅或定呢，其实它不是没有事情做，反而其实禅定是最不容易的。最不容易，我们在诵经也好，我们在念佛也好，至少还有你会觉得有事情在做，你会很专注在这个经典上，在佛号上面。可是，在禅定的时候，当然禅定有很多种方式的哈。那我们讲，如果讲最简单的呼吸，观呼吸的话，你要很留心，很注意力是放在吸气跟吐气。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呢，啊那叫做修行呢，吼，哦，但是因为止的功夫，你才有可能有观的功夫。我们讲止观嘛，吼，那或者是讲说，你要先让自己先定下来、静下来，你才有可能产生所谓的真正的智慧。就像你任何学习一样嘛，任何的学习、任何的记忆、任何的工巧，你都是需要你能够好的静下来，好的。去不断的去模仿，不断去学习。好，所以定其实它要能让自己的心是不散乱的哦。好， 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珍宝哦。那第七个叫舍觉知哦，就是平等舍，就是慈悲喜舍的舍哈。那舍是一种没有偏颇啊，没有一种特别的喜好或特别的厌恶，就是没有偏颇嘛哈。那也不会执着，然后也不会去偏向哪一边，而保持那种平衡。好，所以叫舍觉知平等安稳哦。那当然我们讲到，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对文字的认识的深度不是那么的深那么的广，有时候舍你就觉得说舍就是那个舍弃的舍，但其实我觉得古时候祖师大德他们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应该有它一定的意义，而是我们不断去像我们都是不断去欣喜才会慢慢去体会到说哦，舍要跟平等它是相结合的哦。就像我们讲说其实它跟布施的那个舍不太一样，布施舍其实你要能够真的布施出去就是不是你的东西了，你要有那个舍心，好，那个是我们比较认知的那个舍。可是在舍觉知也好，在慈悲喜舍的舍也好，它其实有一种平等的这个概念，没有偏颇。但我们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偏颇的心哦，既然我较介意好我就合意哦，啊，既然我不介意，我就不想要给他，不想要跟他有任何的来往，或不想要怎么样，甚至我们会有仇，那个有怨、有仇、有恨啊等等。所以你看菩萨不容易呢，就有时候讲菩萨道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呢，因为我们都会有好恶心，我们都会有那种亲疏的感觉哦，既然跟他干得他亲近，既然跟他他说话，我们都有这种心，可是菩萨不是哦，所以你看。不管什么人来求菩萨，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来，他也是可以来求菩萨的。当然能不能满愿，他要看的因缘、他的善根、他的福德，但是任何人都是可以的。菩萨不会去说哦，这个人今天是拿这个日本的捧过来拜我，好，我对他保庇较多的，好，这个人要这熬去啊、烂去啊，再拿来要拜，哦，没他保庇。菩萨不是这种心哦。有时候你看我们收到礼物也是呢，你看我们有时候收到东西都觉得说啊，这样可以才赏啦哦。那我们可能都会有这种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我都会自己慢慢去让自己说哦，人家即使人家拿我们没有很喜欢、没有很需要的东西，我们都要感恩。真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尤其像我们出家人也好，那。当然人家来供养，人家来布施，真的要感恩。真的我都觉得说我们人家不是欠我们的，人家能够愿意拿来，人家都是有他一片的诚心诚意。那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在布施在供养的时候也应该是要有这样的心态，它不一定是最贵最好或是什么，但是就是自己的一个赤诚的心，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如果要，我们不要不断的去培养这种舍心哦，那这个也是一种珍宝哦。好，那在《地藏十轮经》就还有提到哦，因为从这里来去印证说，为什么地藏菩萨的那种威神力是非常功德非常广大，恒河沙劫说难尽哦。你看，其实我们这样子，我们只一直在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赞叹地藏菩萨的那种。种种不可思议，其实我们花很长时间，你看我们也许花了一年两年，一年多两年多，但是你看地藏这个佛陀说不是只有这样，是恒河沙劫说难尽。好，那他这边讲到说，如宝舟堵足，那种种珍宝充满其中，那这个堵就是有点那种沙洲的意思，沙洲就是以前哦，其实古人他们要去采宝都是入海去采宝哦，可以嗨，因为他出海嘛哦，所以你看以前那个航海技术就不断进步，从那个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有那种航海的技术哦，所以你看印尼也好，很多的马来西亚也好，很多都有那种宋代的时候那个都已经有人出海去那边在经商，或者是唐代应该好像已经都有，因为像日本也有来到中国来学习嘛，所以你看出海都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那甚至我们的先民来到台湾，你看贵欧最高呢，嘿，贵欧最高，我当下有一点歪登耶哦，那就是一种出海，就是一种冒着生命哦。那到了一个宝物的一个沙洲这样子哦，那会有很多珍宝。 那此善男子亦复如是，就是地藏菩萨，他也成就种种的觉知珍宝，如天波罗直多罗树众妙香花之所严饰。那此善男子亦复如是种种微妙佛法珍宝而是庄严。那波罗直多罗树就是香片树，那这个树是在刀立天，刀立天的一种树。那这种树是它每一个部位都是香的，它每一个部位，那不管是叶子也好，树皮也好，树根也好，那枝干也好，都是香的，那它就是一种比喻，说那地藏菩萨也是，他有微妙种种微妙的佛法珍宝来庄严自己。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我应该在这几一两年这几年就讲上讲说，有时候地藏菩萨就像财神一样，当然他不只是财神，只是因为他有很多的满足众生的一个愿，然后能够不管是世间的愿望也好，出世间的愿望也好，他就像一个财宝天那个财神一样，可以满足我们众生种种的需求。那《地藏经》科注里面，佛陀告诉第四天说，地藏菩萨摩诃萨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之所庄严，一切世间声闻独觉所不能测。那此大菩萨如如意珠玉众财宝，随所希求皆令满足。你看，其实这边也是一样，他说声闻缘觉都没有办法去测量地藏菩萨的功德，他的不可思议到底有多少。那这个地藏菩萨就像那个如意宝珠一样，可以下雨，玉这边是种动词的，我们这样在经典上有时候那个玉大法语，好像在法华经嘛，他不是讲玉，那个第一个雨是念四声，那就是动词的意思，就是下雨的那个意思，玉大法雨，就那我们如果可能看到就是雨，雨大法雨，那个下雨的雨，第二个雨是就是下雨的雨嘛，好，落雨亲像落雨赶快，然后落什么雨，讲珍宝财宝的雨，那随着众生种种的需求都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所以这边就有讲到说能够见闻瞻离，甚至只有一念之间哦，一念之间就可以利益人间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事业。好，那再来我们看到216页第最后一行，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好，这样会不会讲太久？好，我们这段看一下。那这段其实就是讲到说，如果男的或女的或龙神哦，那如果他的寿命、他的业报已经尽了，那可能会堕落到恶道哦。好，那这时候如果来自心的去皈依那个地藏菩萨的话，那他可以转增寿命，也可以消除种种的罪障哦。那其实在前面长行的不可思议事有八段哦，前面有长行这一段这一品里面有八段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在寄送里面把它就简约把它就浓缩成六段哦。那这边第一个是讲到了第一送哦，就是讲到说可以转变衰相哦，就是比较不好的这种这个、因为要多可能会堕落恶道嘛，因为造恶嘛哦。好，那可以因为透过来皈依地藏菩萨哦，那可以增福增寿，然后消论，并且可以消除他的罪障哦。那其实这个故事跟那个就在那个第四天也是哦，第四天他不是要堕落到恶道，然后他就赶快去那个去皈依三宝嘛，去见释迦牟尼佛，所以因为他才打拍过拜落尔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伊就堕落做一只变只猪啊嘛，或者是驴子嘛哦。好，那后来因为那个他的那个驴子突然腹痛，所以到处去弄嘛，弄干那些的啥，因为他是在一个逃坊，一个做那个啥，那个淘气的一个师傅的家里面嘛，结果他把他的那个家里的那个淘气都打破哦，所以就被这个主人打死，所以那个第四天后来就回到天上嘛，因为只是皈依的一个力量哦，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皈依。你看其实我们每天哦，其实来各位来这边来共修也好，那法会也好，我们早上最后第一支香结束一定是念三皈依嘛， 那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念三皈依。同样的，各位如果在家里面也是如此哦，每天都要三皈依，早上起床三皈依，晚上睡觉三皈依。那你能够礼拜，家里面有佛堂有佛像，你可以礼拜礼拜。没有办法礼拜，你就只是念三皈依，合掌，合掌称念三皈依，甚至最简单，你只要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是最简单的方式。那当然念很重要，但是要有依止的心，依靠的心，因为皈依，皈是什么？是归向，我们要归向于那个三宝。那依呢，就是依靠，依就是哦，所以我们讲归头，头就是头向那个头哦，那个一个手字旁在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头向三宝。那就像小孩子那个奔向父母亲的那个心，我们要奔向三宝，三宝就是大慈悲父，能够保护我们，能够让我们免于恐惧，让我们免于堕落，要这样子的一个心，然后去做念诵三皈依文。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我们来回向。好，请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